很多人讲到宣教，他马上就会想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那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这门课我一直都从旧约开始，因为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信息其实都是一贯的，也可以说整个旧约跟新约都在清楚神所关注的事是针对全人类的。斯托德博士 John Stott 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那位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的主，同时也是创造天地的主，在创造的高峰，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圣经是以宇宙做起点，而不是以地球做起点。他只是一开始整个起初神创造宇宙万物，然后他把那个焦点再拉到地球来。他是以全地，而不是光光讲巴勒斯坦，就是以前的以色列这块地方。然后以人类始祖亚当，而不是以以色列的先祖亚伯罕来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传扬的神是天地的主，不只是基督教的上帝或者是以色列的上帝。当我们细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会明白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应许并非有意把万民摒除于祝福之门，相反的，他乃是要提供一个途径，好叫万族得福。那么上帝到底要以色列民积极的还是被动的来履行这个宣教使命呢？那我们要从三段的经文来看，在旧约时代上帝对以色列的民族的计划。第一段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一段当然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宣告他的计划。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里面所说的实际上是神的三个带着祝福的应许，否则我们就无法完全领悟这几节经文是所有宣教经文当中最紧要的。第二段是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四到六节，第三段是诗篇的第67篇，然后我们要从以色列民的呼召、他们的机会还有他们的回应来看宣教。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当中的三个重要的应许。接着应许的有它的目的，目的句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使别人得福。所以这三个赐福的应许绝非是让亚伯拉罕个人来独享，当然呢，他和他的民族会蒙受祝福哈，但是他的目的更是要叫万族来得福。创世纪的作者同样在这些应许之后加上一个目的句，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完了以后就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那有人就把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大使命把它给连结起来，有一段他叫做我必赐福给你我们称这个叫做顶线的祝福 upper level blessings。 他讲完的这个祝福呢，就讲到一个底线的 bottom line， 这责任就是有一个祝福然后带出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大使命其实是神借着教会赐福或者是把救恩带给地上的万族万民的命令。所以你在看早期的使徒跟新约的作者，他们很少直接提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所颁布的大使命，反而在论到普世宣教的时候多次的提到亚伯拉罕之约。比如罗马书4章13节论到说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他们在讲这些后裔、讲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这些其实都是上帝在履行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只要是信而顺服的基督徒，他就会承受亚伯拉罕的福气，同时也承受亚伯拉罕的责任。不管是使徒也好，保罗也好，使徒行传里面或者之后的这个保罗书信，他们都不断地提到亚伯拉罕之约。 所以他们都知道耶稣赐下大使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回到2000年前他秉承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之约，然后交付给教会，赐给他们福气和把责任托付给他们。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神永不更改的旨意，这在希伯来书6:17也提到的。那么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19:4-6，耶和华这样晓谕以色列人，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呢，就是上帝要以色列民去回顾神是怎样从埃及一直背负着他们，好像老鹰在教小老鹰飞行的时候一样。出埃及记首先记述神以奇妙的作为把以色列整个民族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由于他们是神拯救之恩的受惠者，经文针对这一点就暗示他们呼召跟职责。我们刚刚说顶线的祝福，底线责任就跟着来了啊。那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定的三重的身份跟职责。第一个是属我的子民，我们要成为神宝贵的子民。其实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无论走到哪里去，我们显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福音就是跟着我们走的。第二重身份，以色列民的第二重身份是做神的君王跟祭司。彼得前书里面他就说叫做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有着像君王的身份，但是他又是祭司。我们的身份像君王一样的尊贵，我们的职责又像祭司。祭司就是站在人跟神的中间，把上帝的心意借着祭司教导给不认识神的万族万民，然后我们又站在上帝面前为我们所代表的或是我们所处在的那个地区的人民国家来祷告。一个是教导律法，一个是为万民来祷告，这个就是所谓的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我们是做万民的中保。第三个身份是圣洁的国民，我们翻译做圣洁好像常常是觉得好像是要干净啊，要什么哈，但是它原来圣洁的意思是完全的分别为圣啊，来归给神的意思哈。当然我们行事为人就会有比别人更高的道德的标准，在万民当中被看为是圣洁的。彼得前书2:9又告诉我们，说神呼召他的百姓是要叫他们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以色列民跟现今的外邦信徒都被称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他特别惜戴的宝贝，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宣教士和见证人。神赐下这些福气并非全由我们来享用，乃是为着传扬他奇妙的作为，让人被他奇异的光所吸引。那这也就是上帝在叫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的最高的一个心意，要让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那第三段的经文，我们要再看诗篇的第67篇。其实它的来源是民数记的6:24-26，或者我们称为叫做亚伦的祝福，或者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有人称他为宣教师。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第一节就是一个顶线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我们。然后第二节他就讲好叫，当每次看到好叫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他的目的句，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 他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篇诗呢，很可能是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唱的。如果果真如此呢，他就更值得注意，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神的灵倾倒在万民的身上，浇灌在万民的身上，并且将出现一次异乎寻常的聚集，远超过之前任何一个节期。诗人刻意指出这次收获是出熟的果子，也是一个象征，代表来自各族各方和各国的属灵丰收。因此愿主满满的施恩典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巴别塔的时候是一个人类集体的背叛，人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传扬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五旬节的事件，圣灵从天上降临，那这些使徒靠着不是自己的能力哦，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们说出万族的话。那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巴别塔的时候，人想要靠自己的能力传扬自己的名，结局是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彼此无法沟通。五旬节的时候刚好相反，圣灵降临，使徒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说出外族的话，他们就把神的名传扬在列邦列族当中，这样就叫父神的名因此而得着荣耀。那我们再回到以色列的这个角色，以色列民族的确是在神的眼中有非常独特的一个设计，有独特的机会。从机会来看，上帝帮助以色列国回应这个呼召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向心力，或者我们叫做吸引力，一种是离心力。离心力不是要分散，而是要扩展。所谓的向心力，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以色列这个国设在一个地方，它是欧亚非三洲的交界点，以前所有通商的道路，欧洲到亚洲，亚洲到非洲，非洲到欧洲，这些通通都要经过以色列这块地方。所以以西结书五章五节就说以色列是在列国的中心。所以我们妓女拉合会听到上帝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大能的神迹奇事，就心里产生敬畏，就是他有一种吸引力，他是一个好像放在世界的中心。那么当所罗门建圣殿以后，他献殿的时候这样祷告，论到不属你百姓以色列的外邦人，若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因听见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以及伸出来的膀臂来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向你所求的一切而行，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这是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所以这些是向心力，它吸引万族。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种旧约当中的一种扩展力，比方说被卖为奴的约瑟，或是被放逐的但以理跟以斯帖，以色列的小女子来向亚兰王手下的大元帅长了大麻风的这个乃曼来宣告神医治的大能，还有先知约拿被差到尼尼微城，亚述国的一个大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讲说啊，这些比较显著的这些人好像都不是自愿去的。那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啊，那你就打在这个要点上面。因为以色列一次又一次他搞不清楚上帝要他们做什么，他们以为他只是要承受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律法，特别的祝福，我们是在万民之上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甚至称呼外邦人是狗， 是比较低等的动物。教会里面偶尔也会有这种心态，我们称呼那个没有信主的叫做外邦人。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最忠心的心意。上帝要我们往外扩展，或者是自愿，或者是不自愿。如果我们情愿去，上帝的能力跟他的恩典就伴随着我们。我们如果不愿意去，那上帝就借着逼迫，借着被掳，借着你不愿意的方式，但是最终他还是要把他的名给传开。新约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expallo， 就是被踢出去，跟那个被赶鬼赶出去都是同样的字，一个叫做 apostello。教会可以因着顺服而被拆出去，这是 apostello， 它是被差遣出去。教会如果不愿意不顺服， 常常也就会有逼迫领导，以至于这个基督徒被迫出去。但是我希望我们都是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甘心的出去，让神的名借着我们的顺服传扬在列邦列国。